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301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球同心、以色列、哥伦比亚、克罗地亚纪念反迫害27周年、中使馆红旗罕见降下、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云南杨锦辉搭高铁遭绑架关押20天后死于看守所、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园地、文化频道丙级舍生救主不为人知不自许。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全球同心，以色列、哥伦比亚、克罗地亚纪念反迫害27周年，中使馆红旗罕见降下。明慧之窗综合讯。2026年7月正值法轮功学员反抗中共迫害满27周年之际，全球大地正义与善良的力量再度发出强音，北美的美国、加拿大各地，亚洲的台湾、韩国、日本各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以色列、斯里兰卡，南美的哥伦比亚、巴西、澳大利亚各地、新西兰，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西班牙、爱尔兰、匈牙利、克罗地亚、芬兰、意大利、挪威、保加利亚等，纷纷传来当地法轮功学员走上街头纪念和平反迫害27周年并呼吁社会关注的消息。一、以色列中使馆红旗罕见降下，各界声援真善忍。7月20日，以色列法轮功学员在特拉维夫的中国大使馆前举行和平抗议与烛光悼念，罕见的历史一幕。活动开始约10分钟后，使馆外悬挂的中共旗帜缓缓降下，直到当晚活动结束再未升起。学员表示，这是多年来举办抗议时首次见到此情况。夜幕降临后，烛光映照夜空，悼念殉难同修。各界名流挺身发声，共有6位以色列学者、宗教领袖及社会人士公开声援。巴伊兰大学副教授雅埃尔·谢梅什表示抗议，他说拒绝接受沉默与压制。前部长纳坦·夏兰斯基指出，真善忍是全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选择家庭组织主席迈克尔·普阿则强调，犹太民族经历过系统性迫害，面对邪恶绝不能保持沉默。唐人街的温暖转变。在特拉维夫的小唐人街的真相日活动中，学员发现今年当地华人的态度更加友善，许多人主动停下脚步聆听母语宣讲，渴望了解事实真相。二、哥伦比亚波哥大与麦德林，警方了解真相，民众踊跃响应。南美洲哥伦比亚的法轮功学员于7月20日分别在首都波哥大与第二大城市麦德林展开行动。首都波哥大的和平坚守，学员在波哥大中国大使馆外集体阅读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并练功。几位当地警察前来了解情况后，确认学员是在行使宪法赋予的和平集会权利，随后允许活动顺利进行。随后学员前往第七大道派发约2000份传单。独立日游行中的真相传递。在麦德林市庆祝独立日的大型游行中，学员向携家带口观看游行的民众发放了约5000份法轮功真相传单， 许多市民纷纷表达感谢与支持。三、克罗地亚萨格勒布，记者与公众的良知共鸣。7月18日，克罗地亚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萨格勒布的托米斯拉夫国王广场举办反迫害活动。如果可以，我愿意再签一次名。当地居民戈登先生在了解横幅上揭露的酷刑真相后深感震撼，不仅主动签名，更表示希望将真相告诉亲友。现场还有数位曾在中国生活过、身为记者的民众主动上前签名，直言他们深知中共迫害的残酷。广场上的强大共鸣。随着麦克风传递真善忍的修炼原则与反迫害诉求，许多原本在车站等车的行人纷纷放下滑手机的双手，转头凝神聆听，并向学员表达由衷的谢意与祝福。这场跨越欧亚美洲的反中共迫害浪潮再次彰显了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意志，以及各界对法轮功人权的坚定支持。正如以色列学者奥兹古特曼所言，冷漠往往是邪恶最有力的帮凶，而对真理的坚定承诺终将获胜。中共这场持续27年的迫害，终将在世人的觉醒与真善忍之光的照耀下走向彻底的终结。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2026年7月23日，来自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不同族裔的2000多名法轮功学员汇聚美国首都华盛顿，在林肯纪念堂前集会后，举行反迫害27周年游行，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美国国会议员、智库专家、人权及宗教信仰团体代表以及前 NBA 球星出席了此次声援活动，并在发言中强烈敦促美国立法者采取果断行动，对参与迫害的相关人员追究责任。联邦众议员派特·瑞安来到集会现场发言说，你们对真善忍价值观的坚守为每个人点亮了心中向往的灯塔，尤其是在当前动荡的时期。瑞安表示，他很自豪能够成为法轮功群体的坚实伙伴，并共同提出法轮功保护法案。通过这项法案，我们向中共传递了一个清晰而明确的信息，他们对法轮功的严重侵犯行为绝不可容忍。前 NBA 球星、知名国际人权活动家艾内斯·坎特自由在集会上发言说，我想告诉大家，你们有我这样一名盟友是 NBA 球员，我知道我因此失去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也失去了数百万美元的收入，但你们知道吗？与你们所经历的一切苦难相比，这根本不算什么。也许明年，我希望带更多运动员、更多演员、更多人权捍卫者来到这里。我希望有更多人站出来为你们发声。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政策分析研究高级主管库尔特·韦特穆勒说，年复一年，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一直毫不退缩地谴责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令人发指的迫害，包括监控、骚扰、拘留、监禁、酷刑、跨国镇压，甚至迫害致死。我们期待着有朝一日，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能够与每一个宗教或信仰群体一道，在和平环境中无需恐惧地自由练功，践行信仰。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对外联络主任卡琳娜·利普斯曼说，20多年来，无数法轮功学员因坚持和平的精神信仰，就面临任意拘留、酷刑、监禁和其他严重的人权侵犯。许多政府、研究人员和人权倡导者也对国家发动的针对良心犯，包括法轮功学员强摘器官的指控提出了严重关切，这些指控值得继续审查和追责。
法轮功反迫害27周年之际，美国两党多位联邦参众议员录视频或致信声援法轮功，对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深表同情，缅怀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并呼吁追究中共罪责。 对参与迫害的个人实施制裁。联邦参议员陶德·杨发表视频致辞，谴责中共长期打压宗教信仰和基本人权，并表示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及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强调美国有道德责任捍卫人权，追究中共侵犯人权的责任。陶德·杨表示，知道许多出席活动的人士及其家人都曾亲身遭受中共迫害，对他们所承受的苦难深表同情。他说，没有任何言语足以表达我对你们所经历苦难的同情。联邦众议员阿肯色州第二选区共和党议员弗伦奇·希尔发表声明，重申对法轮功学员的坚定支持，谴责中共长期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及跨国镇压等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并表示将继续推动追究中共责任，捍卫宗教自由。希尔表示，面对中共持续不断的高压迫害，法轮功学员始终秉持和平、慈悲与真诚的精神，展现出非凡的勇气与坚韧。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7月21日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7年的迫害，并呼吁美国及其他自由国家将追究相关责任列为优先事项。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强调，那些迫害责任人应当明白他们终将面临正义的审判。克里斯·史密斯当天还在他的国会网站上发表声明，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
7月18日，洛杉矶学员在中共领馆前举行720烛光夜道集会，呼吁各界共同制止迫害，遏止跨国镇压。当夜幕降临时，学员们手举烛光相邻而坐，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同修们。现场一幅幅逝者的照片记录着在迫害中失去生命的人。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英权当天到现场声援法轮功学员，他首先向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表示沉痛哀悼，向法轮大法创始人表示崇高的敬意。他认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给亿万人带来了福音，如果法轮大法在中国能够正常传播，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
7月18日，大费城地区法轮功学员在费城唐人街集会，纪念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7周年。学员们通过悬挂横幅、分发传单、征集签名、现场演讲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的民众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强烈呼吁公众关注中共包括活摘器官在内的人权暴行。许多民众在了解真相后，纷纷对法轮功学员表达深切的同情与支持。现场还有36名华人觉醒，并公开声明三退，自愿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7月19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及各界人士在中领馆前举行集会和烛光夜道，悼念27年来因坚持真善忍信仰而被中共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并呼吁人们一起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亲历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与多位来自大陆和香港的民主人士在集会上发言，谴责中共数十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他们表示，每个人与生俱来都应该拥有信仰的自由，那不是任何政府的恩赐，没有任何专制能够永远战胜自由，没有任何谎言能够永远地掩盖真相，愿真相被看见，愿公义得到伸张。
7月19日，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在唐人街中山公园举行720反迫害27周年集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持续的系统性的迫害，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制止迫害。学员们以中英法三种语言发言，揭露中共27年来实施的非法关押、酷刑折磨、强制洗脑及活摘器官等暴行，令现场民众深感震惊。
7月20日前的连续两个周末，巴西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巴西利亚城市公园举办功法展示、讲真相及反迫害征签活动，许多市民驻足了解法轮大法，聆听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真相， 并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支持。青年莱昂纳多观看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展板后，立即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制止恶行。他说，这种邪恶是在挑战全世界人的良知，我愿意站在你们这一边，让我们一起制止这种罪恶。
瑞士法轮功学员7月16日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前的日内瓦湖畔举行集会，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27年。18名各级政要发来视频或者信件，表示对法轮功反迫害活动的支持。他们是瑞士联邦议会参议员毛罗·贾波贾先生、卡洛·索马鲁加先生、瑞士联邦议会众议员丹尼尔·索尔曼尼先生、菲利普·南特莫德先生、德尔菲娜·洛克芬斯坦女士、鲁迪·伯利先生、克里斯蒂安·丹德雷斯先生、日内瓦州大议会议员克里斯蒂安·鲁弗里先生、玛莎·阿利米女士、纳沙泰尔州大议会议员布莱斯·菲瓦兹先生、布莱斯·库瓦西耶先生、丹尼尔·伯格先生、理查德·吉贡先生、汝拉州大议会议员尼古拉斯·古拉德先生、弗里堡州大议会议员休伯特·达夫隆先生、提切诺州大议会议员奥马尔·巴利先生、日内瓦市议会议员法比安娜·博女士、帕斯卡尔·阿尔特巴赫先生。瑞士联邦议会参议员毛罗·波贾在视频中表示，值此中共迫害法轮功27周年之际，他向所有过去、现在以及仍可能继续遭受迫害的受害者，特别是遭受中共血腥镇压的法轮功学员表达关切。他说，现在是时候认清正在发生的一切，并在各个层面，尤其是在政治层面采取行动了。
7月20日晚7点至10点，英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位于伦敦市中心的中共驻英使馆对面，举行集体练功、烛光夜道与和平抗议活动，深切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制止这场已延续了27年的人权灾难。这是继上周末为期两天的盛大游行与集会之后，英国法轮功学员展开的又一项重要反迫害活动。英国朝野政党的跨党派多位重量级政要强烈谴责中共系统性侵犯人权，特别是强行活体摘取器官等令人发指的反人类罪行。保守党人权委员会联合创始人兼副主席本尼迪克特·罗杰斯也表示，在此我宣誓，除非迫害彻底停止，除非法轮功学员能够基于真善忍的原则，在没有恐惧的和平环境中自由地践行信仰，否则我绝不会停止发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悲惨、最令人痛心且最令人愤慨的极端不公事件之一。十多年来，我一直深度参与其中，致力于唤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法轮功学员苦难的关注，并呼吁采取国际行动。国会议员西莫斯·洛根在支持声明中写道，作为一名国会议员，我对今天聚集在此坚守这些原则的人们表示高度赞赏，你们以和平方式揭露法轮功学员仍在遭受的残酷迫害，并对他们所面临的跨国镇压表达强烈关切，任何人都绝不应因其信仰或理念而遭受歧视、恐吓或迫害。我强烈敦促英国政府继续施压，要求追究作恶者责任，伸张正义，捍卫人权，并切实保护这些最基本的自由。
7月18日，德国北威州法轮功学员于州府杜塞尔多夫市中心步行街举行反迫害27周年集会，学员们通过集体练功、讲述真相、展示迫害事实等方式，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及其倡导的真善忍理念，同时揭露中共持续27年来对法轮功实施的系统性迫害。现场宣读了4位北威州政要发来的声援信，国会议员北威州基民盟主席君特·克林斯博士在声援信中表示，在人权这些看似抽象概念的背后，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有家庭、有希望、渴望自由和有尊严的生活， 作为一名基督徒与一名国会议员，我深感全世界对宗教和信仰自由的尊重至关重要，这是基本人权之一，也是每个自由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人因信仰而遭受迫害、恐吓或被剥夺自由时，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北威州劳动、卫生和社会事务部长卡尔·约瑟夫·劳曼、门辛格拉德巴赫市议会社会事务、健康和平等委员会主席尼可·威尔姆以及弗洛托市市长罗科·威尔肯也分别发来声援信，表达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关注和声援。
德国巴伐利亚州法轮功学员7月11日和18日在首府慕尼黑市中心步行街、森德林根大道和红十字广场连续两个周六举办了反迫害27周年活动，向民众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并揭露中共持续27年的迫害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活动得到了很多市民的关注，他们赞颂法轮功的美好，并签名谴责中共的迫害。国会议员尤纳斯·盖斯勒也致信函给法轮功学员表示声援，他说，任何人都不应因其宗教信仰、精神修炼或内心信念而遭受迫害，人的尊严不可侵犯。这一基本原则不仅适用于德国或欧洲，更放之四海而皆准，对中国人民同样适用。作为一名基督教民主党人，我极为关注宗教与信仰自由，因为这是一项普世人权，任何国家都无权仅仅因为人想要和平打坐、恪守信仰或顺应道德信念生活，就对其施加压迫。
西班牙法轮功学员7月17日在马德里中使馆前举行反迫害27周年集会，呼吁制止并终结迫害，众多市民和游客到场声援与支持。学员代表分别用中文和西班牙语揭露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27年的迫害，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制止这场人权灾难。
法国西部海港城市拉罗谢尔的法轮功学员7月18日在维尔登广场举行讲真相活动，向民众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呼吁共同制止这场持续27年的迫害。
爱尔兰法轮功学员7月18日在都柏林举行反迫害27周年游行集会，揭露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许多民众了解真相后签名声援，呼吁尽快制止这场持续27年的迫害。第一次了解法轮功遭受迫害的爱尔兰人贝夫利当场签名声援反迫害，他认为受伤害的不只是法轮功学员，而是整个社会。他说，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我们不能假装没看见这场迫害，必须站出来把真相讲出来。
奥地利法轮功学员7月18日在维也纳市中心史蒂芬广场举行反迫害27周年活动，通过发言与广播向过往行人详细介绍法轮功的基本情况以及27年来中共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进行的残酷迫害。
7月18日、20日和25日挪威法轮功学员分别在首都奥斯陆和西部城市艾格尔松举行反迫害27周年系列活动，学员们通过集体练功、和平请愿、讲真相等方式向民众揭露中共持续27年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呼吁共同制止迫害。许多民众驻足了解情况，表达对法轮功学员坚持和平反迫害的支持，还有有缘人在了解真相后走入法轮大法修炼。
7月19日，意大利法轮功学员在罗马、佛罗伦萨、梅斯特等城市举办反迫害27周年系列活动，通过设置真相展板、信息台、展示功法等传播真相，呼吁制止中共持续27年的迫害。不少路过的民众在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器官等真相后表示震惊，纷纷在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请愿书上签名。人们纷纷表示，国际社会应共同关注并制止这场持续至今的人权迫害。
7月20日，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中国大使馆前，当地法轮功学员举行了集会，打出横幅，要求制止中共对法轮大法持续了27年的迫害。傍晚6点至8点， 学员们在索菲亚国家文化宫前花园步行道举行信息日活动，向公众介绍法轮大法，并为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请愿书征集签名。
匈牙利法轮大法学员7月18日在首都布达佩斯市中心的圣伊什特万圣殿旁举行反迫害27周年和平集会，向公众揭露中共持续至今的残酷迫害以及由国家支持的活摘器官暴行。傍晚时分，学员们在圣殿前举行烛光夜道活动，悼念在中国大陆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澳洲堪培拉法轮功学员7月20日来到中共大使馆前举行烛光夜道，悼念27年来因坚守信仰而遭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一支支蜡烛在风中静静燃烧，寄托着对坚持修炼真善忍遭中共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的哀思。
7月17日，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市政厅前举行反中共迫害27周年烛光悼念活动，悼念在中国大陆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学员，呼吁各界关注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7月20日，法轮功学员在悉尼中领馆对接以持续练功和祥和打坐的形式和平抗议，呼吁各界关注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副教授冯崇义先生对法轮大法表达了支持和敬意，他在发言中说，其实全世界都非常敬佩你们的勇气和智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他表示，中共政权迫害你们，绝不是因为你们做错了任何事情，仅仅是因为你们遭遇了一个邪恶的政权。这个政权因为它的邪恶本质，它对任何异议的思想、组织、宗教和群体都怀有根本的敌意，所以它不遗余力地去迫害，以至于去消灭它不认同的思想和组织。这就是你们遭受几十年迫害的唯一根源。你们系统性地揭露这个政权的邪恶，促使越来越多的世界人民和国际社会觉醒。
7月18日，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在布里斯班市中心的布里斯班广场举行法轮功反迫害27年游行和集会。面对中共持续不断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展现出的和平、理性与坚韧，赢得了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和民众的尊重与支持。昆士兰州议员马尔科姆·罗伯茨在支持信中写道，自从我第一次了解到那些遵循真善忍和平原则的修炼者所面临的严重不公以来，我就一直是他们的坚定支持者。这场迫害是一场跨越中国境内境外的悲剧，它影响着无辜的生命，并侵犯了全世界的基本人权。针对和平的法轮大法修炼者持续实施的暴行令人深感忧虑，我呼吁中共立即停止这场残酷的迫害，制止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并无条件释放所有仅因信仰自由权利而被监禁的人士。我们坚定地支持法轮功，捍卫良知和人类尊严这一普世价值，我们将始终与你们站在一起，支持你们。
7月18日，澳洲墨尔本市中心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前，法轮功学员举行720反迫害27周年集会。来自西藏、越南及维吾尔团体的多位社区领袖到场声援，谴责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及跨国镇压，呼吁停止迫害，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良心犯。活动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驻足了解真相，并签署请愿书支持制止迫害。维州越南社区主席阮维光先生也再次到场声援法轮功学员，他表示，自从20多年前结识法轮功学员，他就对修炼法轮功能让人身心获益有所了解。他表示，这么好的功法却遭到中共的迫害，是因为共产党不允许人们相信任何真正的宗教。
7月17日及20日，南澳洲部分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州议会大厦及维多利亚广场举行集会和烛光悼念活动，当地政要莅临集会现场致辞，赞佩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7年的残酷迫害， 并谴责中共不断升级的跨国镇压。南澳立法会前独立议员弗朗克斯在发言信中表示，我赞佩那些始终坚守真善忍原则的修炼者，面对持续不断的打压和迫害，坚定的捍卫信仰需要莫大的勇气，感谢你们致力于以和平的方式捍卫你们的信仰和原则，请相信许多人与你们站在一起。他表示迫害必须停止。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7月21日齐聚首都惠灵顿市中心和国会大厦前举行集会、户型展和游行等系列活动，悼念在中国大陆遭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学员们在市中心举办酷刑展，真实呈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非法关押、酷刑折磨、强制洗脑及活摘器官等暴行。国会议员海伦·怀特到场支持，他表示，许多参加当天活动的法轮功学员曾在中国遭受酷刑迫害，一些人的家人也遭遇严重迫害。新西兰应当成为一个安全自由的国家，让每个人都能够和平集会，自由表达自己的信仰和观点，而不应受到任何恐吓或干扰。
7月19日，马来西亚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吉隆坡举办720反迫害27周年系列活动，通过集体练功、和平集会和烛光悼念等方式，呼吁制止中共持续27年的迫害，并悼念在迫害中失去生命的法轮功学员。不少民众在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器官等真相后表示震惊，认为国际社会应共同关注这场持续至今的人权侵害。
日本法轮功学员在各地举办系列活动，讲述法轮功的美好及在中国大陆被残酷迫害的真相。同时，学员们悼念27年来因坚守信仰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并呼吁立即停止迫害。7月20日上午，东京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驻日本大使馆前，安静地站成一排，打出英文和日文的“停止迫害法轮功”及日文的“法轮大法”、“有益身心的气功修炼法”等横幅，向过往的人们讲述真相，呼吁共同制止迫害。7月17日，大阪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驻大阪中领馆前和平抗议，并宣读声明呼吁停止迫害。7月18日，名古屋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名古屋中领馆前和平抗议，呼吁制止迫害。
7月25日晚，来自台湾北部的法轮功学员肃穆悼念因坚持信仰而遭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同修。集会现场，政界人士、医界专家、律师学者相继发言，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反人类罪行，呼吁推动反跨境镇压等立法，共同制止迫害，守护人权与自由。台北市议员张文杰在反迫害集会上表示，世界上没有任何道理能容许威权政权随意迫害人民的民主国家，面对中共的迫害与威胁，我们会以真善忍的精神团结在一起。他呼吁，无论身在何处，都应尽自己所能传播真相，并分享自己在社区推广真善忍，教育孩子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器官真相，希望共同努力早日制止迫害。台湾激进秘书长马一祥在集会上致辞表示，集权暴力也许能摧毁肉体，却永远无法摧毁灵魂与人类的良善价值。马一祥指出，中共长期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器官，早已构成了反人类罪行。他强调，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非孤立事件，其集权黑手正透过跨境镇压、数字监控以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恶法伸向海外与台湾，试图把全世界都变成他的监狱与牢笼。他呼吁台湾政府与国际社会积极防堵红色渗透，并表示将与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直到中共集权政体瓦解的那一天。
7月25日，在炎热的夏日午后，来自台北、桃园、新竹、苗栗等地的法轮功学员齐聚台北信义区，举行720反迫害27周年游行。游行从台北市政府广场出发，沿市府路、松高路、松仁路、 宗寿路行进，途经多个城市重要地标，以和平方式向社会传递停止迫害、维护信仰自由的信息。
7月17日至19日，台湾台南、嘉义、云林法轮功学员分别于台南公园、中正公园及湖尾布袋戏馆前广场举行烛光悼念活动，追思因坚守信仰而遭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并呼吁社会各界关注这场持续27年的系统性迫害。台南市议员朱正轩表示，中共最害怕人们有独立的思考，法轮功用真相来唤醒人们的良知，带给大家希望。台南市议员蔡小薇强调，在这里没有抗议的声音，只感受到平和祥和的气氛，但是善的力量巨大，会扩散出去。台南市议员沈振东也说，真善忍三个字将是全世界最有价值的爱的讯息。每年都来参加法轮功反迫害烛光悼念活动的立法委员刘建国说，27年对一个人来说是一段不算短的岁月，对一个坚守信念的人来说则是一条很艰辛的路。他敬佩法轮功学员一路走来坚持以和平与理性反迫害，并传递真相，让世人看清中共的邪恶与残暴。刘建国强调，信仰自由是人类最基本的人权，法轮功坚持信仰，最后一定会得到神的帮助。此外，他也以实际行动在立法院持续推动防治活摘器官等制度改革，守护自由与人权等普世价值。他还表示，中共跨境镇压的长臂也已经伸向台湾，他呼吁台湾人一定要认清中共的邪恶。
7月20日，尽管大雨不断，韩国法轮功学员仍在首尔广场举行集体练功、集会和游行，和平呼吁制止中共持续27年的迫害。活动中，韩国文化界人士公开声援，许多市民和外国游客在了解酷刑与强摘器官真相后深受震动，呼吁尽快制止这场迫害。首尔翠雀花国际电影节首席策展人许银道导演发表演讲，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呼吁社会各界关注人权问题。许导演强调，在人权侵害面前保持沉默等于助长迫害，谴责中共的人权迫害不是反对中国人，而是反对压迫人类、将生命当作工具的集权国家暴力。
7月期间，印度尼西亚多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领事馆以及其他公共场所举办系列活动，讲述中共对法轮功已持续了27年的迫害，并谴责不断升级的中共跨国镇压。7月19日，在巴厘岛登巴萨雷农广场举行的和平集会吸引了许多民众驻足拍照了解真相，很多人在阅读横幅和展板后，在要求制止迫害的请愿书上签名。人权律师瓦扬阿迪到场，并在发言中表示，免受酷刑以及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对待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他表示非常支持法轮功学员坚持和平反迫害的努力。他说，作为社会大众的一员，我尊敬那些坚持站出来呼吁结束迫害的人。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云南杨景辉搭高铁遭绑架，关押20天后死于看守所。明慧之窗讯。云南省红河州各就市65岁法轮功学员杨景辉，2026年4月中旬与家人结束旅游，搭乘高铁返回蒙自市途中，遭开原市铁路警察绑架，随后被关押在红河州看守所。20天后，家属接获通知，杨景辉已在看守所死亡。一、家属要求尸检查明死因。5月3日，家属接到通知赶往看守所，被告知杨景辉心梗抢救无效。家属要求查看监控录像，但画面仅显示杨景辉在看守所内洗衣服时突然倒地，其后的抢救与处置过程未见任何影像。家属已提出尸检要求，以厘清死因。 目前案件细节仍不明朗，家属呼吁知情人士，包括现场有良知的警察，提供更多情况，以还原杨景辉在看守所内的真实遭遇。二，曾遭判刑，失去公职与养老待遇。杨景辉原是社区公务员，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做人，身心受益。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他因坚持信仰多次遭绑架，送转化班强制洗脑。2012年2月遭各就是610、国保及公安人员绑架，同年7月遭非法判刑3年，关押于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2015年1月出狱后被开除公务员，剥夺全部工资与养老待遇，失去经济来源。尽管陷入贫困，杨景辉仍持续写信劝善，并向省市法院、检察院、省政府、省委组织部等部门寄送申诉信与控告信，也曾直接递交给蒙自市、各就市政法委及国保。三，因申诉被国保威胁，旅游途中遭监控。申诉与控告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也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然而杨景辉的依法维权换来的却是持续的监控与打压。2024年7月27日，杨景辉再次遭各就市国保、政法委人员绑架，关押于各就市看守所13天。期间610国保人员明确威胁他，以后不准再写申诉控告，再写还要关入看守所。2026年4月，杨景辉与家人前往石林旅游，返程乘高铁途中再次被绑架。警察坦言接到上面通知，一直对他防范监控，随后将他送往蒙自市草坝镇的红河州看守所。5月3日，家属接获杨景辉死讯。四，云南省至少54名学员被迫害致死。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7月至2024年，云南省至少有54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或含冤离世，1015人被非法劳教或判刑，2527人遭绑架、抄家、关押。杨景辉的死亡是这场持续27年的迫害中又一起令人震惊痛心的悲剧。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黑龙江双鸭山市法轮功学员刘慧菊老太太因坚持真善忍信仰，于2021年11月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因她身体极度虚弱，警察一直无法将她送入监狱。然而2025年7月31日已经83岁坐轮椅的老人仍被警察强行截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在之后的九个月中，她四次被送医院抢救。2026年5月7日，84岁的刘慧菊在狱中含冤离世。
辽宁大连市65岁的法轮功学员于春香，2026年正月16及3月4日被西岗分局国保大队和北京街派出所警察闯入家中抄家和绑架，随后被关入姚家看守所。5月12日，他被甘井子检察院非法起诉至法院。7月23日，甘井子法院对他非法判刑4年，并勒索罚款3万元。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他遭受中共绑架、非法判刑、关押，此次已是第二次被判刑4年迫害。
上海法轮功学员黄家园、陈晨被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跨省绑架、关押构陷近一年。近日获悉，黄家园被非法判刑3年，陈晨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另有一名常州女性法轮功学员也被非法判刑3年。
山东聊城市开发区法轮功学员顾红英，2025年11月4日晚上被聊城市东城派出所警察闯入家中抄家绑架，非法关押构陷半年。2026年6月17日在东昌府区法院遭非法开庭。近日获悉，顾红英被网判4年， 并被勒索罚款4000元。法官对律师的无罪辩护词宣布不予采纳，完全无视法律程序与事实。
安徽芜湖市法轮功学员张同香2025年8月被当地警察绑架，随后被关押在芜湖市看守所近一年，他被法院非法判处2年徒刑。目前张同香已被截押至合肥市长丰监狱继续关押迫害。
重庆72岁的法轮功学员胡开军女士因坚持真善忍信仰，4年多前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5年。她的丈夫生活不能自理，平日离不开胡开军照顾。近日获悉，胡开军于6月8日被万州区法院强制收监迫害，他的老伴随后被街道人员送入老人院。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为什么说现代观念行为是祸害，作者一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4日。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从小就暴露在各种现代观念中，从家长的言传身教到学校教育，成年后进入社会更是如此，因此自己的思想行为被现代观念所主导，都感觉很正常，不会闻虎色变，更不会处处心惊。然而红银六中共有61首歌，却提到现代观念32次，也就是说几乎半数的歌都在提醒现代观念对人的危害。如现代观念不吉祥，别被现代观念迷住眼，别往现代观念行为上迈，名利情回天时不能待。为何师父要如此反反复复地提醒大法弟子和学员？现代观念行为究竟有哪些表现和根源呢？为什么现代观念会成为回天的阻碍？这个话题很大，我们今天只能简单说几句，作为探讨和思考的一个起点。第一部分，现代观念和传统观念的核心矛盾的对比。现代观念和传统观念的核心矛盾对比，本质上是善与恶的对比。说到回天圆满功成，师父教我们从常人中的好人做起，然后成为更好的人，最后成为超常的好人，同化于宇宙特性的佛道神，达成回天的目的。这是人生在世能给自己和家人他人的最大的善。显然如果把做常人中的好人当作回天的起点，而不是自诩好人，必须首先知道常人中的好人的标准在哪里，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然后在不迷航的前提下一步一个脚印的攀登，没有捷径不失不得嘛。而作为起点的常人中的好人，衡量标准是中华5000年儒释道的精华，而不是糟粕组成的道德品质，是真善人价值观在世俗社会的体现。这与中共给几代中国人所灌输的假恶斗体系有着云泥之别。第二部分，为什么现代观念行为是祸害？现代观念并非今天才产生，种子从古代就种下了，只是今天人类社会的水土更适合它疯狂蔓延，它们变化多端，让人防不胜防，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芽生根，从被鄙视否定批评到被个人与社会普遍接受，经历了几千年的岁月。 现代观念往往打着自由、权利、自我实现的漂亮旗号，把放纵欲望伪装成了爱自己，把不择手段伪装成了能力强，把安逸享乐伪装成了懂得生活。这种伪装性正是它最危险的地方，让人深受其害，却自以为在走正法正道。现代观念让人随波逐流，陷入名利情的泥潭，最终背离了做人的初衷与回天的终极目标。对想修炼的人来说，祸害还能再比这大吗？第三部分，从善恶效果上区分现代观念和传统观念。要识别和排除现代观念，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传统观念。可以从效果上看，让人保持善念、与人为善的观念都是传统的。传统观念侧重于我在家庭、社会、集体中是否承传了有序的位置与属于本分的责任，我的言行是否符合善，是否符合与人为善这个底线。而现代观念的效果是让人追求自我，自我中心，思想行为越来越恶，越来越不懂得伤害他人是恶是坏。所以尽管现代观念花样繁多，然而要识别这些毒药癌细胞也并非那么深不可测，毕竟万变不离其宗。比如好逸恶劳、贪图安逸，与之相连的还有靠关系、走捷径、看效果就能识别，他们都是现代观念，因为他们教人懒惰向恶。与之对照，传统观念讲的是勤能补拙、守勤足快、笨鸟先飞、吃苦是好事。孩子们从小听的是龟兔赛跑这类故事，教导人以谦逊踏实为本分，为人生成功的基石。左传说民生在勤，勤则不愧，强调人必须通过持续努力工作来创造价值，维生立足。传统观念认为勤是立身之本，正如尚书所言，天道酬勤，强调人通过自身持续的努力付出来创造价值，才是维持生活立足集体的正路。传统观念还强调克己复礼、自律，即反对任由个人的欲望去支配自己和他人的生活，主张克己，克制对名利情的欲望，克制自己贪图享乐的本能，提倡吃苦耐劳、自食其力。传统观念强调的自强，也不是现代观念行为中的虚荣、自我吹嘘、吹嘘吹捧。周易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指君子常人中的好人应当效法天道运行的刚健不移，不论环境顺逆都保持积极向上、永不懈怠的精神，绝非为了个人的欲望而不择手段，包括伤害他人而毫无获罪感，而不明是非、不辨善恶、放纵自己对名利情的饥渴，这反而是现代人失去了文化根基的体现。对在中国大陆生长到成年的人来说，是邪党洗脑灌输的成果，是一种精神残废、文化废品。只有以法为师，真正静下心来去理解真善人这一普世价值的内涵，以及如何用这些内涵，才有可能将今后自己遇到的每件事，特别是矛盾和困苦时，转化为指导和规正自己言行的好事。事实上，正如通往泰山的立斗石阶一样，磨难和吃苦才是人修炼回天的天梯。投其所好、恭维、溺爱、捧杀、不劳而获，这些常人认为的享受， 反而是毁人不见血的常见方式。结语，当夜深人静，喧嚣散去，不妨理性地观察一下自己，在某个环境中，我是变得更善、更纯了，还是变得更恶、更狡猾了？是什么观念让我变善了？又是什么观念让我变恶的？一个人的做人标准和是非选择，只有与他人的行为与利益无关，而不是搅缠在一起，敢于以真善忍作为自己衡量善恶的唯一标准，才能逐渐脱离世俗名利情的控制，自己作为一个人才可能变得纯粹高尚，修炼的路才可能走正走得远。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